缺德十八首李明，千灵百怪。他告诉五凤楼说，别看皇上说得好听，杀杨鹤替我师父报仇，实际啊不能杀，他在跟咱们玩文字游戏，请想啊，把杨鹤从人世间勾销这一句可大有文章啊，所以我想到刑部以查虚实，看看杨鹤是不是压在死囚牢。能吗？五凤楼不信呢、啊、怎么皇上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就在这阵儿，江建臣已经来到俩人身后，刚才他们说的话他全听见了。凤楼啊，李明不是多虑，我也有怀疑，我要到刑部大牢看个虚实。天晚之后，江建臣奔刑部大牢，五凤楼李明得了信也跟去了。等来到大牢的外边，五凤楼已经回来了，把两个人领到驸马府。只见钻天要的江建臣气壮斗牛啊，哎，朱由检果然跟我们动上心眼了，刑部天牢根本没有杨鹤在押。我问了典狱使，还问了牢头，他们都说杨鹤没在这儿，可能安排秘密地方。走，咱们到皇宫看一看去。李明王说，师父您不能去，当今万岁新登大宝，喜怒莫测，轻逆龙鳞必遭横祸呀。反正事已至此，咱们听听消息再说吧。五凤楼也不让去，就这样江建臣答应。次日早朝以后，老驸马冉兴把江建臣等人请到自己的内书房。哎，本宫实在对不起江三侠呀，须知圣命如天，谁敢违抗？那杨鹤被处以停刑八十，押赴永安寺代法为僧，面壁苦修。万岁传旨，派礼部尚书亲自前往边陲，启回司马文龙的灵柩回乡安葬。这件事儿就是这么处理的。江建臣听这话，气的两只脚嘎巴一声把地下方砖踩碎两块。现在他全明白，别看自己和五凤楼李明等人为了保五皇子登基出了那么大力，在当今皇上来看，比那些统兵将帅的分量轻多了，想仰仗皇上为自己报仇那是痴心妄想，必须另打主意。一旦他明白了，反倒平静下来，什么也没说。冉兴以为他想通了，也没多言。到了次日，众人向老驸马告辞，江建臣领着五凤楼李明凌云曹玉等人陪着母亲扶着外祖父的灵回转承德去了。到了承德，一连三天江建臣和众人操办丧事。不几天呢，司马文龙的灵也回了，杨碧云和乌念慈哭得死去活来，可江建臣呢没有哭，好像眼泪已经哭干了。不过他主张从简办丧事，杨氏夫人爱子情深，除去伤心哭泣，一切都按儿子的意思去办。就这样，他安葬了父亲司马文龙，外公老将军杨森。烧头七纸的时候，江建臣、乌念慈扶着母亲，五凤楼等人陪着来到坟地。到这阵儿，江建臣再也忍耐不住了，好像江河决堤一样放声痛哭啊。哎呀，哭声惊天动地，谁也劝不住，把他娘吓坏了，生怕悲伤过度引起精神失常。江建臣谁劝也不行，哭够了，他自己把眼泪擦干，站了起来，借着劝母亲的机会点了母亲的昏睡穴，把他娘交给了丫鬟，转身跪在乌念慈近前。前文说过，乌念慈是司马文龙的干女儿，是江建臣的干妹妹。乌念慈一看哥哥给他跪下，吓坏了，哎呀兄长，你这是何意，折杀小妹了。江建臣凄惨地说， 妹妹，20年来多亏你伺候我爹的晨昏，温暖了老人的晚景，如今我要把娘交给你，望你替我行孝。愚兄要走了，因为杀父之仇耿耿于怀，所以能忍至今天，是因为父亲未能安葬，母亲没有安排好，现在两件事都办完了，愚兄走了。吴念慈说，哥哥你放心吧，我一定在母亲膝下尽孝，可是你要多保重，早些回来呀。江建臣点点头，站起身来，退了几步，冲着五凤楼李明等人扫了一眼，你们几个人就住在承德，替我做好善后的事，3天后方准回京，3天之内谁也不许乱动，如果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他废了，听了没有？说着一飘身已经出去几丈远。吴凤楼知道三师叔这是孤身犯险，刚想要喊一声，被李明拦住了，别叫了，叫也不会回来的，老人家怕我们也陷进去，所以才下绝令，不要辜负老人的心，我们另想办法。事情真叫李明看透了，江建臣是血性人呐，对五凤楼等人亲如子侄，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报仇不难，难就难在皇上向着杨赫，圣命如山，杀了杨赫违抗圣命，就有杀徒之罪，五凤楼等人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哪能让他们赔进去呢？所以才铁了心肠发下绝令，甘愿孤身冒险去杀杨赫。杨赫在哪？香山，承德离京郊香山呢、不过百里之遥，以江建臣的轻功绝技，一个时辰就能赶到，可是他不着急赶路，得等到京城中万家灯火天黑的时候，这才来到香山脚下。他刚想登台阶往山上走，猛然唰唰两道身影挡住去路。哎呦，这身影好像两堵墙一样，江建臣不由得倒退几步。啊，是你们？谁呀？不是别人，一个是少林醉圣，另一个是六阳毒煞战天雷，是江建臣忘年之交的好朋友。江建臣心非常激动，是啊，交友遍天下，知心有几人呢？这两个忘年之交的好友恰在这个时候赶到，证明他们一直关注自己，只觉得心里发热，泪水在眼圈之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醉和尚呆呆地望着江建臣，比以前瘦多了，真心疼啊。战天雷突然一伸手，啪，大手搭在江建臣的肩头，本应该他使劲，可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拍了几下。醉和尚说，三弟呀、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求求你先别上香山，来坐下从长计议如何。江建臣一皱眉，叔叔你老是不让我去，怕我惹祸对吗？不准是这样，不准这样。不是，他问战天雷，老哥哥你也不让我报仇吗？战天雷的手还没有离江建臣的肩头，猛然哈哈大笑，三弟啊，老哥哥可不像秃头那么胆小怕事，我呀什么都不怕。哦，要这么说你同意我杀杨哥了？还是老哥哥够朋友。同意杀，但是不同意你去杀。江建臣一愣，由谁去杀？由我代劳啊。你？是啊。哎，老哥哥，我的血海深仇必须我手刃仇人，你是怕我年纪轻轻搭上一条命有些可惜，对不对？战天雷承认了，这下气坏了醉和尚，跺脚的骂呀，姓战的，我把你个老废物，咱不商量好了吗？一见着江建臣你先点他穴道，由我把他送 送回嵩山黄叶观，然后你去杀杨鹤。嘿，凭你手软，一见着他骨头都酥了，你手搭着肩头摸摸搭搭，你干什么呢？亏你还自命是江三的好朋友呢。呸！醉和尚一着急把秘密都说出来，不由得江建臣深受感动啊。哦，二位的深情厚意江三心领了，可真要那样使我抱恨终生，岂不是弄巧成拙？请你们到我大师兄那告诉一声。江三告辞了。
哎，建臣呐，你别走，别走，
两个别走，江建臣没影了，再想追呀、啊，门都没有啊！
哎，
醉和尚埋怨战天雷，战天雷也傻了。再说江建臣谢绝两位老友的盛情，他怕生变，飞身直奔香山永安寺。永安寺啊，是宋金元时的古寺，位于香山半山亭附近。他刚刚登到半山腰，突然唰，眼前闪出四条人影。江建成赶紧站住，谁？什么人？江三爷，是我们。等江建成仔细看呐、啊，认识谁呀、啊？是侯国英的心腹死党秦岭四上。嗯，你们四个怎么上这儿来了？三爷，我们为找您呐、啊。哎呀，我们找的好苦啊，给您送信来了。说着大厦左青龙递上一封书信，江建臣赶紧打开，借着月光仔细的看了看，是侯国英写的，上写：建臣，承德临别时妾曾说过，杨鹤不可深信，爹去三边实为实策，而今果遭毒手，是人生之憾事，知夫莫若妻，知君必冒万死去杀杨鹤，当今皇上刚复自用，岂能容你？特派四煞前往助军一臂之力，叛军首任恶贼之后速来石城岛相聚，以托牢笼之灾。下面是女魔王侯国英的署名。哦，江建臣明白了，侯国英担心自己出闪失，一直派这四个人暗中监视自己，给帮忙来了，叫我杀了杨鹤到他那去，笑话。四位谢谢，请代建臣转告国英，我不需要别人乱插手，以免造成不快，我走了。秦岭四煞好像很理解他，什么没说，抱拳拱手和江建臣告辞。江建臣目送四煞远远离去，想起侯国英逃往海外，还派人关心自己，人心是肉长的，不由得心头一震。但是我现在去杀仇人，顾不得那些，就这样长身躯直奔永安寺扑来。来到永安寺上，推开庙门进了院，明月掩去光辉，寺院十分澄净。呜，唰，滴溜溜溜，风吹落叶刷刷直响。江建臣急急忙忙来到大雄宝殿，叽扭扭扭扭，轻轻将殿门推个缝，只扫了一眼，知道里边没人，转身奔后殿。后边有三间禅房，他刚到禅房门前，蹭蹭从暗处窜出四个人，呼啦把江建臣围在当中。什么人？营业之间竟敢到庙内，你找死！江建臣一看，这些人呢、啊、也就是二三流角色，对付自己那是白白送死，他不愿意多杀无辜，身形一晃把四个人点倒了，然后趟了一脚把禅房门踢开了，抖身躯蹭就窜了进来。屋里头点个小油灯，昏昏暗暗，在昏暗中他发现有一个驼头戴法僧人盘膝而坐，犹如木雕泥塑一般。江建臣一看，正是仇人杨鹤。哦，他真在这儿呢，我看你往哪儿跑。他往前一近身，嗨，他嗨了一声，哪是那个人呢，
视而不见，
还是一动不动。书中暗表，云床上打坐的驼头戴发僧人不是杨鹤，是杨鹤找的和身材相仿之人，由刽手师点了死穴，把他身上手脚全抹上了剧毒药粉，坐在床上引江建臣上钩。江建臣只要用手动他的衣服，一碰就中毒身亡。江建臣不知道，江建臣一看这人怎么不动了，我瞧瞧。他来到切近，哦，这人呐被点了穴道了，刚想解穴道，突然那种意念袭上心头，哎呀不好，我别上当。噌一纵身出了屋门，很快来到黑衣人近前，啪解了穴道，随手捡起把单刀，单刀压在黑衣人的脖子上，说杨鹤呢，屋里人怎么回事。黑衣人就把他们定的计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鹤怕你杀他，故此找个替身在那坐着呢，您千万别碰，一碰准中毒。哦，杨鹤在哪？他再要追问，就这阵禅房左侧树帽子哗啦一响，就看飞出七口飞刀啊，犹如穿花的蝴蝶，纷飞的瑞雪向江建臣飞了过来。这也就是啊，钻天要的江建臣呐、啊，要是换了别人呐、啊，准得丧身在飞刀下。江建臣是干嘛的？武功啊，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了。斜身绕步，用手中捡了那口单刀，啪啪啪，磕这个飞刀。就这样，那好悬了，上面一口弯刀啊，擦着鬓角飞过去了，扫掉几根头发。下边飞刀把裤脚扫破了。江建臣知道，对自己下毒手者是鬼手师，如果不是鬼手师，没有飞刀，他故意的大喊一声，哎，鬼手师有本事你出来。鬼手师又打出七口飞刀，被江建臣又给磕飞了。就这阵鬼手师从树上跳下来，和江建臣站个对面。江建臣呐、啊，掂了掂手中单刀，鬼手师啊，你和雅老前辈享誉武林十几年，有南北快刀之称，当初你作恶多端，本应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料你恶心难改，竟然作恶做到我头上，今天是你死期到了，我给你个机会，你进招吧。鬼手师在江湖上有一号，就因为作恶太多，走投无路，被杨鹤收留麾下，叫他当上副将，让他娶妻生子，使他享受荣华富贵。他感激杨鹤对此恩情，他不能失去杨鹤这个靠山，这才对江建臣下毒手。但是他怕江建臣，他知道不是对手，可又不能束手待命，弯刀一插，突然奔江建臣咽喉刺去。江建臣一挥单刀，唰，二人连步眼都没换一下，连对十几刀，竟然打个平手。江建臣暗暗佩服啊，鬼手师有这么高的造诣，不仅是朝夕苦练，还有一身非凡的禀赋啊，要不是恶习不改，真得算是江湖人才啊。鬼手师不糊涂，他跟自己和对方打了平手，那是因为江建臣没有成手兵刃，他捡的刀，可自己是特制快刀，几十年如一日，像用手指那么灵活。再者说自己是拼全力出击，而江建臣是试探性的，自己十八刀后心浮气躁，而江建臣泰然自若，像没事一样。看样子今天是栽定，不管怎么地难逃一死，这小子要拼命了，好报答杨鹤的知遇之恩。弯刀唰唰唰向江建臣的变身要害处袭来，江建臣还是原地不动，手中单刀像长了眼睛似的，不管鬼手师的刀势如何变换，叉叉叉叉一一磕开了，有几次差点把鬼手师的弯刀震飞了。鬼手师一错钢牙，弯刀一立，身形一差， 殿臣四周转了起来。奇怪的是，刀背子向外，刀刃冲自己，越转越快，转的人眼花缭乱。鬼手势是一刀在手，万人不惧，横行江湖长达十几年，到边境以后升得三关总督杨鹤重用，视为心腹，在十万军营中啊，更是抖尽威风。今天竟被一个二十几岁的人视若无物，他怎么能不起火呢？这口刀奔江建臣上中下左右照下来，江建臣没在乎。鬼手师急了，右手使刀，左手唰抽出来飞刀，唰又打出五只来。江建臣一闪身躲过飞刀还不算呢，江建臣爱惜鬼手师，不忍心伤他，决定来个冒险。一看鬼手师的钢刀过来了，伸出左手唰三个手指叼住了鬼手师的刀背子，八往怀里带，右手刀唰奔鬼手师的手脖子砍下来。如果不撒手扔刀，鬼手师的手脖子非掉不可。可是鬼手师啊也够狠的，他一想，完了，我如果不伤就是死，如果能全尸，杨鹤都不能答应我呀，认了吧。至死不松刀把，两眼一闭，任凭宰割。江建臣的刀再往下落下一点点，手脖子可就掉了。江建臣突然的左手松了，右手刀啪扁着拍在鬼手师的肩头。鬼手师啊，我真爱惜你的武功，你好不容易练成一身功夫，放你一马吧，滚吧，下次别让我见着你。说着江建臣转身腾腾腾往山上走。啊，鬼手师做梦都没想到江建臣放了他，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江湖上连起手来好几十名好几百要杀我，江建臣竟然把我饶了，一时良心发现，大喊一声：“江三侠，留步！”啊，江建臣转过脸来：“你要干什么？”江三侠，贵某罪孽深重，蒙你不杀，无以报答，我一定痛改前非，多做善事，从今以后世上已没有贵手师这个人了。还有，你不要到山上去了，杨鹤隐身之处非常非常险要，恕我不能相告。说罢深深一躬，扬长而去。江建臣呢、有点不是滋味。哎，杀恶人固然是善念，但是放下屠刀又何尝不能立地成佛呢？贵手师真要改过前非呀，你还别说，我还真做件好事。杨鹤在什么地方？贵手师说杨鹤隐蔽的非常险要。什么叫非常险要呢？他一抬头，你说巧不巧，看见香山最高处香炉峰。香炉峰的地势奇险呢，当地人呢叫鬼见愁，岩壁如刀削，一峰突起。江建臣想，杨鹤准在这儿，我上去。就这样，他攀藤罗越峭壁，直插顶峰。真叫江建臣猜对了，现在杀人凶犯三边总督杨鹤已改为驼头戴法僧人，在哪呢？在半山亭处。江建臣来了，他知道不知道？您想啊，贵手师出去拼搏，他哪能不知底细呢？已经派出探子随时向他报告，他已经听见江建臣鬼手师两人打斗声音。现在杨鹤成了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他想贵手师能顶住更好，顶不住我得赶快跑。他告诉随从给我准备绳索，从后山逃走。他刚想逃走，突然眼前出现一人，正是江建臣。